我们先稍微做一些小小的调查一下，来自国内的有没有？好，一位，好，那大部分都来自台湾吗？是，那我要跟大家抱歉一下啊，因为我的 PowerPoint 可能大部分都是简体字，好，看得懂吗？可以吗？啊，不好意思，是，好，神听见了，你听见了吗？这个当然跟我等一下会介绍的事工有关系。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两节的经文，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到那个经文，因为我们接下来会不断的去反复的查考那部分的经文，好吗？好，好，我们可以先来读哈，荧幕上的，来，我们请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我相信这一段经文都是大家并不陌生的经文，对不对？好，这个所谓的三角关系里面的唯一男主角是谁？亚伯拉罕。他虽然领受了神一再重生的应许，说什么呢？刚刚我们的主堂讲员有讲到，神的应许是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天上的繁星一样的多。可是呢，左等右等，一等再等，甚至后来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了十年，有没有应验呢？都一直没有看见神的应许临到，是不是？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太太撒来，也就是后来的撒拉，依据风俗将其中的一个使女夏甲送到了她丈夫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希望借此生下后代，然后建立自己的地位。因为在当时，女人不能生育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好，而撒拉这样的请求，亚伯拉罕的反应是怎么样？马上答应了下来了，对不对？好，好，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要谈亚伯拉罕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是与非，我们也不是要讨论撒拉的对与错，我们也不是要探讨神，你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以致造成我们现在世界纷乱的局面？好，以色列加沙走廊等等等等的，而是把焦点锁在使女夏甲这个小人物的身上。夏甲，好，夏甲，我们刚刚有讲过说夏甲是什么？刚念了，他是埃及人，是不是？可是却来到迦南地为女奴，套句现在的说法就是外籍劳佣。好，我想我们台湾可能对这个方面比较有一些体悟，像在台湾有些非佣，对不对？应佣、菜佣。好，那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来到北美啊，可不可以叫华佣啊？就说这个如果是做这种所谓的服侍人的，其实有的时候是身份低下的，哈，甚至是卑贱的，哈。那夏甲他的身份也是这样，从埃及到迦南地，然后呢，他被迫跟主人同房，成为圣经记载的第一个 所谓的代理孕母，别人手中的棋子，然后没有自己的意愿，任人摆布，他也没有办法抵抗他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然后幸运的夏甲有没有怀孕呢？有，她怀孕了，可是她却开始轻看主母，然后挑衅主母的权柄。她有没有因为她腹中的孩子建立地位呢？没有，没有，她没有，而且没有因为她腹中怀孕了而摆脱她原有的命运，反而在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的支持下被撒拉苦待。夏甲受不了了，只好怀着身孕逃跑，可能路途太遥远，也可能已经没有了家人，总之他没有回到他自己的娘家家乡埃及，而逃到旷野一个舒尔水泉旁。我们就是想一下，这个时候的夏甲，他不仅是一个身份低下任人摆布，而且是一个失败无助怀着身孕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弱女子。不过我们可以从第十六章第七节，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七节看到，神是主动寻找的，而且就在舒尔的水泉旁对夏甲说话，他要夏甲回去伏在主母的手下，而且应许要赐福腹中的孩子以及他的后裔呢怎么样，如尘土一样的多。然后你看到第十六章第十一节，神继续对夏甲说，他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我们刚刚念过了，我就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夏甲，你在舒尔水泉旁这样的一个旷野里面，你听到神对你这样讲话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你的心情是什么？是很好，有可能是怎么样，惊讶，哦，是不是？有可能感动，有人 care 我，是不是？那也有可能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会说凭什么，凭什么，神你难道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来这样对待我吗？这整个事情的发展是这么的不公不义吗？然后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凭什么还要再回去？他可以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回去，我不要服在主母的手下，是不是？但是你看第十三节夏甲说什么呢？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换句话讲，夏甲的意思是说，连在这种地方我竟然也遇得到神，我遇得到那位我可能从来没有相信过他，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告诉他说我的苦情，可是他却听见，却了解，知道我过往所走的一切的路径，我竟然在这里遇得到那顾念我这个身份低下任人摆布失败无助的人的神啊。我相信夏甲的心当时是惊讶的，是感动的，而且是被震动的。为什么？因为后来他即使明明知道回去有很大的可能继续被他的祖母撒拉怎么样嘲弄苦待，是不是？但是他选择顺服，选择回去服在撒拉祖母的手下16年，圣经记载他毫无怨言。后来发生什么事呢？神的应许终于临到了撒拉，撒拉就怀孕生下了谁？以撒，是不是？好，有一天撒拉就看见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戏弄以撒，生气了，他就赶逐夏甲，然后夏甲就带着孩子不仅在别示巴的旷野迷了路，更可怕的是皮带里的水也用尽了，也用尽了。后面看得到吗？可以哈。好，我们想一下，上一次是夏甲自己离家出走的，是不是？但是他毕竟是在有水的地方，舒尔水泉旁嘛，对不对？ 我们有水就可以怎么样活上一段日子。可是这一次呢，他是自己走的吗？他是被赶出来的，对不对？被赶逐出来的，然后水喝完了，不仅迷了路，而且带着孩子。你会发现整个事情的转变好像跟神当初所说的一不一样呢？完全不一样。你看16年前夏甲顺服主的带领，神的命令，回去伏在主母的手下，结果呢，他连眼前活都活不下去，你还谈什么后裔啊，大国呀，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的夏甲，他是迷路仓皇，不知方向，干渴疲乏，不知源头，带着孩子又完全不知道哪里有水，好像已经走到了绝路尽头。所以夏甲就把孩子放在树下，走到离孩子一箭之远的地方，看着和自己一样走到尽头，可能他还要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面前活活的饿死渴死，所以他不禁跟孩子一起怎么样放声大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去过以色列的能不能举一下手？哦，两位，好，两位，那我等一下讲的大家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哈。在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圣灵的感动啊，让我很强烈，我就跟我先生讲，我祷告，我说我好想去以色列参加那我心全力的那个去以色列的团子。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刚来美国没有多久哈，那因为是又留学，然后又从零开始，那又孩子，所以其实我们的存款根本没有多少钱，过得蛮苦蛮就是清贫的生活。可是就是那个没有办法抵挡的，我说我好想去以色列，我跟神求说，主啊，你让我去以色列，如果真是你要我去，你也感动我的先生，让我他跟我一起去，那你算算机票，算算食宿啊，就好几千块美金了。我就打电话跟我先生讲，我说我好想去以色列，你可以让我去吗？他说哎呀没钱呐、啊。我说可是我好想去。后来过一会儿，我老公很疼我，刚刚还走过来一下，他现在帮我们顾摊位够打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够了，他打他说好啦，平静心了，我陪你去。哇，我好高兴啊，我们就去了。去了那这件事情是有神的计划，这以后再讲。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个犹大的旷野旁边的一个高地上，好，然后呢，我们一行人就跟着牧长同工弟兄姐妹们，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唱，我领歌唱赞美，叫住我神，对着这个犹大旷野唱，大家都泪流满面，泪流满面的那个唱。可是当我在预备这个夏甲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旷野。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夏甲，我水喝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走，我又带着孩子，然后呢，你站在犹大旷野地的时候，你远远远远你才看到一点小绿的那个在那个地方，远远才一点一点树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面对那个情况。我完全能够理解夏甲当时对着孩子离他一箭之远然后放声大哭的心情，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在想，无论是犹大旷野，无论是别示巴旷野，都是一个有形的，一个看得见的旷野，一个真实存在的旷野。那人生的旷野呢？人生的旷野呢？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有没有走过无形的旷野？就像夏甲，他这一次不单单是所谓肉身的迷路，他更是生命的迷路。怎么说呢？别示巴它是位于以色列南边边境的一个城市，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七倍誓约的井。也就是说有七个水泉的意思， 夏甲明明身在有七个水泉的别是八旷野，可是他却看不见水泉。有神的同在，他却经历不到神。他不仅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相信这位神，不是吗？有一位姐妹刚刚宇文有介绍我我们在芝加哥住了十几年。有一位姐妹，她在芝加哥最繁华的叫Michigan Avenue 我不知道我们这最繁华的路是大道是什么，这个大LA downtown 好了， downtown 的话 OK 呀、yeah, 我想就是所谓芝加哥 downtown 的 OK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芝加哥 downtown 最繁华的就是等于我们 LA downtown 最繁华的路上，他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礼品店，开了20年，生意非常的好。那他正在接近圣诞节的时候，他因为大家都要包礼物嘛，对不对？他就忙上忙下，生意非常的火红。然后呢，回到家里面，他就突然觉得腰椎在痛，从此就瘫了，找不出原因，他就瘫了，瘫在床上，那个脊椎疼痛的痛苦，就好像他的形容，他说就好像是女人在生产孩子的那个痛苦。我们女人生产一到怀胎十月就卸货了，对不对？货一卸了就不痛了，可是她不知道她要痛多久。她是吃喝拉撒全部都在床上，而且她的先生还没信主。她的先生旁边就说，你不是相信你的神吗？你的神在哪里啊？叫他来救你啊，叫他来让你马上起来走路啊，你的神不是让瞎眼看见瘸腿行走的吗？他那个时候他只能抓着那个床的床头流着泪哭喊着他的神，一分一秒像撕裂般的痛苦，他跟神哭求。而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这个疼痛什么时候能够截止，他去看医生找不出原因，他在这样情况下持续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当他一个半月以后经了一次重大的手术之后，疼痛停止了，但是接下来又经历了5次的手术的大刀。国内中国大陆有一位姐妹，她也是公费到德国留学做研究，又到美国深造，后来呢她学的是兽医，后来在美国呢就跟一位门当户对的弟兄在主里在全教会的祝福下就建立了婚约。然后呢一年以后，她的丈夫因为美国的公司就把她派到国内去工作，然后没有多久她的丈夫她就怀孕了嘛这个姐妹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呢，她的信仰是说她要跟先生在一起，然后她先生就跟她讲说，你看你要不要过来国内，她当然好，她就休学把硕士学位修了，暂时休学，她就带着她的怀孕的身孕就到国内去。到国内去呢还是没有办法跟她先生在一起，因为她先生在各地跑，她就在这个地方等，生了以后没多久，她的先生跟她讲，来你到娘家去住好不好。然后这个姐妹就想，不对啊，我都已经来到中国了，我都很少跟你在一起了，要我去娘家不是更远吗？那我跟我们的信仰是违背的啊。就他这个先生就说，你就听我的话，你就去娘家。这个姐妹就说好，妻子要顺服丈夫，她就回到娘家去了。然后呢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就突然接到她先生寄来的一封信，那封信是用英文写的，上面写说 Life is changing 然后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他看到那封信的时候很震惊，搞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先生马上电话就打来说，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信？他本能的反应说没有。然后他就听到他先生在另外一头继续在打字，电脑在 print 的声音。然后他说好，你马上会收到。 过了两天，马上又收到快递，又收到了。他打开一看，那个信还是一样的。他就跟他先生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没有听过外遇吗？我外遇了。他就说，带着那个孩子就飞到跟他先生见面，他先生就否认，而他先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决定要离婚。这个姐妹说，我们在神面前 You do I do， 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你的 do， 不是我的 do。 他说，那我们这个孩子怎么办？他说，很多都是由单亲妈妈独自抚养长大的。这个姐妹在那一瞬间，她发现她完全挽回不了她的丈夫的心，她就后来就带着这个儿子回到了美国，然后罹患了重度的忧郁症，暴瘦了二三十磅。还有，我上个月才从国内培训回来，我在那里教导的时候我连续讲八天哈，那我底下呢有很多的当地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我不方便讲那一方的名字，弟兄姐妹满场都是眼泪。但是我其中有注意到两个姐妹，她的那个哭不一样。后来在会后呢，就会有一些协谈辅导的一些过程，其中一个姐妹就过来，她就跟我讲，因为她的哭是嚎啕大哭的哭。我说，你能告诉我你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老师，我经历了两次婚姻，两次都是丈夫外遇而且家暴，我离婚了，我遇见了神。我说，感谢主，我带着我的女儿遇见了神以后，神呼召我，我献身了。我献身了以后，我就进到了当地的神学院，所谓的神学院的那个地方，我在那里献身，我在那里那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校园就是蛮多房间的一个校址哈。结果那里的主持人的牧师对我性骚扰，我一直拒绝他，然后这个牧师就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你不顺服我，我要把你赶出去。他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讲出来了以后呢，那个地方因为这个牧师的势力蛮大的，当地的教会跟弟兄姐妹就站在牧师这个地方。这个姐妹当听了我这个一系列的讲座以后，她告诉我的，她说我在这个旷野路走了很多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段我不能明白的旷野路。另外一位姐妹她也告诉我，她说，我信主了，我在教会殷勤的服侍，一位牧师牧养我们八年，后来这位牧师跟教会的另外一位姐妹婚外情，教会整个惊吓然后分裂。我问神，主啊，为什么，怎么会这样？然后没有多久，我的丈夫在房子外面刷油漆，结果从屋顶上摔下来摔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一连串的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每一个人停留在人生旷野的时间是有长有短的，进入人生旷野的原因也都不一样。有的是因为罪，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夏甲，是不是因为有了身孕起了骄傲跟争竞之心，轻看祖母，所以导致他第一次的旷野行。有的呢是因为外在因素，在被迫的情况下进入人生旷野，当事人虽然不明白，却是神所允许的，就像神允许撒拉赶逐夏甲母子一样。夏甲也被她的丈夫亚伯拉罕遗弃，带着以斯玛利成为圣经记载下的第一个单亲母亲，是不是？但是相同的是，走在人生旷野的心情都是孤单无助的，觉得没有人可以了解，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走出来，能往哪里去。大部分的时候，包括在我们神家中， 包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往往只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外表，所谓外在一副啊清脆繁茂的景象，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季节一样，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其实有些人他的灵里的深处呢，是一个绝望，是一个迷失，是一个孤单，是一个黑暗的荒郊野地。而所谓的人生旷野，又好像是一个死了又死，跌倒了就没有办法再爬起来的地方。所以有人这么形容，他说在人生旷野里面的人呢，他整个生命意义的架构就好像一块布被撕得稀烂，不管你之前是用什么的材质，不管你之前这块布是什么样的花色，不管你之前这块布是多么的亮丽，当它被撕得稀烂的时候，它就成为毫无价值的。神有的时候不只是允许在神家中外面的人，也带领他的儿女们经历人生的旷野黑暗期，带领我们进入孤单的旷野期，进入忧伤的旷野期，进入失望的旷野期，甚至疾病绝望的旷野。而大部分的黑暗旷野期就像火般的试炼一样，像彼得前书第四章讲到的，也说当事人往往看不见神，也听不见神，好像落在一个黑洞里面，只剩下无边的沉默跟黑暗，仿佛觉得被神完全离弃了。就像我刚刚提的真实的这些例子一样，是不是一个一个真实的例子？不过故事还没讲完哦，神不会让我们白白的经历每一段的黑暗旷野期，是为了什么呢？要跟我们说话，要教导我们听，因为在黑暗中，身心灵的黑暗中，我们人才真正的能够安静下来，才会开启心灵的耳朵，聆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来看第21章，创世纪第21章17-18节，神记载说，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他的括号是写哭声了，不要害怕，神听见。第18节，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你看神再一次的重申当年给夏甲的应许，童子不仅会存活有后裔，而且成为大国，这是神给夏甲未来的盼望，是不是？给他未来的盼望，那你会讲啊，你看不要害怕，神听见，不要绝望，起而行。你会说那现在的危机怎么办呢？神就使夏甲眼睛明亮，第19节，找到水井，母子得以存活。我想历史已经在座我们的每一位都能够印证神的这个应许，有没有成就？有没有成就了，完全应验了。所以说你不要丧胆，神已经预备了。英国的神学，我相信各位都听过这句话啊。英国神学家 C.S. Lewis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们快乐的时候，上帝是轻声细语的向我们的良心说话，可是却借着我们痛苦的时候向我们大声的呼喊。他说痛苦是上帝的扩音器，要唤醒一个邻里耳聋的世界。我知道我们大家不会说天哪， 我不要这个痛苦。的确苦难是一个奥秘，是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但是我要再次的重申，神不会让我们白白的经历，神允许每一段黑暗的旷野期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要跟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听。就像约伯曾经说过的，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因为当一个人身心灵处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的心灵的耳朵就打开了。 当他打开的时候，他愿意听的时候，就可以听见以前他听不见的话。看起来是苦难，却是聆听神最好的声音，最好的时候，也是向他传福音，帮助他领受神恩典最好的时间。因为对于拒绝承认自己需要福音的人，福音所能成就的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当一个人他真实面对自己生命的意义的架构如同一块破布的时候，他承认自己灵里是破产的那一刻，他才能够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才得以跨进基督所开启的恩典之门。阿们吗？阿们。而我们在旷野黑暗当中听到的宝贵信息，总有一天，总有一天，等到我们出到光明后，我们可以向别人分享。你可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有一天有同样受苦的人来到夏甲的面前，告诉夏甲说，你知道吗，谁谁谁对我这样，我现在在什么，我没有水，我带着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你夏甲给他的安慰有没有力量？有。为什么？因为他会说，我知道，我经过，我尝过，我了解，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刚刚提到的那位被丈夫才结婚一年被丈夫遗弃，然后他带着孩子回到美国继续留学，然后得到重度忧郁症的姐妹还记得吗？他也像夏甲一样，后来他紧紧地抓住神，是他经过一段很不容易的过程，他紧紧地抓住神，他得到重度忧郁症，他长期不能睡觉，他失眠。后来他到神面前，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饶恕我的丈夫前夫，我不能，求你帮助我。后来他里面的一股力量，他说，主啊，我愿意奉你的名饶恕我的前夫，也求你赐福他跟他现在在一起的女人。嚎啕大哭，讲完之后当天晚上睡觉了，到天亮一直到现在，他告诉我的忧郁症不再，从来不再干扰过他。而这是他儿子小学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他问他儿子说，我们叫爸爸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好吗？因为他的前夫就从此不再跟他们联络了，钱也不寄来，什么都没有，蛮狠的哦。然后这个姐妹就跟他问他儿子，他儿子以前小时候都说，我恨爸爸，我要把你们的结婚照片撕掉，只剩下你的，我要把爸爸丢掉，是吧？可他那时候他看着他妈妈，他说好，然后他就带着他的代表他的儿子就写了一封 email 给他的前夫，说儿子几月几号要小学六年级的毕业典礼，你可以过来吗？他就说他前夫说好，来了。来了会场以后，他的儿子当天领了两个总统奖，很优秀是不是？然后他的老公高兴得不得了啊，他的爸爸，小孩子的爸爸是前夫，不得了。然后这个姐妹怎么样呢？她怕她的前夫被冷落了，还把别人给的气球、别人的鲜花给她的前夫，然后一起照相。然后呢，也安排一个时间，让她的前夫跟她的儿子能够单独相处两个小时，然后她自己离开，让她的儿子跟她终于见面而且相处的爸爸呢，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说他的儿子跳上跳下，跳上跳下，把他这六年来所有的奖状、所有的奖杯摊在地上，照片摊在地上，让他的爸爸分享他的成长过程。而就在那一刻，不仅他自己得到了医治，他的儿子也得到了巨大的医治，因为他儿子终于知道他是一个有爸爸的人。东北刚刚那两位姐妹，国内东北两位姐妹，其中那个我不是说他两次家暴，然后最后被牧师性侵，不是性骚扰，因为他没有得逞的那个姐妹，当他听了整个的系列讲座以后，他流着泪，泪不一样了。他告诉我，他说，老师，钟老师， 我终于明白神为什么允许我经历过这段旷野路。你看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他当时这是一个校舍，对不对？一个校址，牧师要赶他走，赶不成。他的前夫，第二任前夫是一个有财力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亏欠了他这个前妻，就用钱买下了整个的校舍，让他的前妻在这个地方服侍老人，成立了老人事工。可是他总觉得他的心里面还有一些，好像还有一个呼召还没有临到。那一刻他告诉我，他说我终于明白了，你看我现在的这个校舍这么多的房间，老人事工固然美，但是我终于知道了，我要开始接待那些家暴的妇女跟儿童们，让他们有避难所。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现在知道了我的呼召，对我来讲是一个得到激励啊。我好感恩。另外一位姐妹不是说她先生从屋顶上油漆摔下来吗？她的先生也留给她一点一笔钱给她跟她的女儿，所以他们是衣食无虑的。可是她一直不明白，主，你为什么允许我走这段旷野路？可是也是一系列讲座之后，她告诉我，她说我知道了，我现在愿意开放我的家接待单亲妈妈跟孩子，因为神给我这样的条件，我愿意。无论在多么黑暗、无水、无人的旷野地，我们依然可以遇见神。好像夏甲，好像这些见证人，我刚所讲的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一样，他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虽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问题是，那些在黑暗中孤单爬行的人，有谁让他们听见呢？我是在2001年，我来到因为我儿子，我大儿子的身体他过敏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所有的过敏的症状他都有。那个时候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个主治医生，在台湾的一个主治医生，他是一个所谓日本东京地大医学博士，他告诉我们说只有两条路。一个路呢，就是把你的儿子呢换一个不锈钢的鼻子因为他是中年没有办法呼吸的那这是可能吗？不可能嘛。我说那第二条路呢？他说移民到一个可以适合你儿子身体的地方。我们就移民到了美国。在那个同时间，在那个之前，我在台湾我是信主的。我记得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是1999年，我老公先带着孩子到芝加哥，然后2001年的时候我辞掉我的工作处理掉我们台湾的一些事情，我提着两个皮箱来到芝加哥房子的时候，我一进去的时候呢，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孩子呢，他们就是三具睡袋，然后呢，那个里面的家具是简陋到不行。我提着那两个行李箱的时候，我相信各位也是来到这边有经过一段路行李箱的时候，我心里想，我说主啊，我们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都不知道。而在那个芝加哥的冬天是非常冷的，非常非常非常冷。我常常在生病，然后我们的教会有一位叫李妈妈她在全教会的祷告声当中去开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开第一只眼睛失败了，过了两三年以后，全教会为她祷告，她又去开第二只白内障手术，又失败了。她的几乎是就是说，像我先生如果走到前面来，大概走这么近，可能她会叫某一个姐妹的名字，因为她会看到是一个人形就是一个人形，可是五官什么细节完全看不到。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神的人，他虽然已经看不到呢，可是他还是可以做菜。他怎么做菜啊？把油盐柴米姜醋茶什么什么都把它放在他知道的位置，然后用摸的做那个台湾的那个很好吃的那个小吃然后做好了以后呢，就送给留学生们吃。然后有一天呢，我又生病了。那时候我们是租在一个公寓的二楼，然后风雪外面风雪，有人敲门。哎呀，我想谁？ 我就爬起来，就门一打开一看，哎，底下有一个袋子，这里面一看啊，这是李妈妈，只有她会做的那个点心。哇，我就想李妈妈来了，她怎么来的？我就冲下去，冲到外面，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你知道那个风雪哈，我说 LA 我们大家很幸福，可能没有经历过雪哈，白雪茫茫，然后风雪当中，你就看到那个李妈妈哈，她就这样走哈，就这样走。我就喊她，我说李妈妈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的？他说：“哦，我听说你生病了。”然后我就过来，我说：“你怎么来的？”他说：“我就是搭那个公车啊。”我说：“你怎么看得到公车的号码？”他说：“我就搭公车来了，我就招手，然后上去问你这是几号啊？不是我就下来这样。”他在美国的取得那个教育硕士的学位哈，英文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下来就那样，好吧，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问神，我说：“主啊，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这么爱你的女儿，你却允许让她的一个不是很困难的手术嘛，白内障手术相继的失败呢？你要我看见什么呢？你要我看见什么呢？我不懂。那个时候我才刚信主四年吧，而在那时候2001年来到的时候呢，刚好是 911， 对不对？然后留学生家属是没有所谓的社会安全卡的，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所以我又不能开车，我又不能工作，否则就打黑工了。然后我有经济情况，我又不能念书。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我是完全是一个职业妇女，我是一个开车将近十年的人，我是一个经济独立、思想独立、行动独立的人。可是我来到芝加哥，我觉得我的武功全废。然后我在那边，我一早上起来想到以前的时候，我醒来的时候我会看很多个报纸，我要知道我那天的新闻的比重的比例，我的编排是不是对的，我有没有错失那种重大的新闻。可是那天我那天醒来的时候，我就想哪里有 on sale， 哪里有 99 cent per pound 的肉，哪里有什么什么什么。我只有一次又一次来到神面前，我只有一次又一次来到神面前。这个日子过了四年，而就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在他的应许跟爱中完全得到安息。我不再凭我的己力去冲撞，去寻找出路。我在有一天，我带着孩子到 Barnes & Noble 的 bookstore， 坐在我的老位子上。我所谓的老位子，是我常常坐在那个舒适的沙发，而前面有书架哈。地方，我在那里做了一祷告。我说：“主啊，我深知道，没有世上没有一件事情值得让我将我人生后半场献给你，没有一件价值超过我因为服侍你而存在永恒的那个价值。我愿意，我不知道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武功全废了。”是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把我人生下半场献给你。而就在我做完祷告的时候，我头一抬起来的时候，我所谓的老位子哦，那边是一排的 audiobook， 也就是把书逐字念成英文的有声书，有声音。我看的时候，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他们，我的脑袋轰了一声。李妈妈的身影进来，因为当时她常跟我讲：“西呀西呀，你刚刚牧师讲的是什么？你哪一篇文章你念给我听好不好？”她又买了一大堆录音带，那时候还是录音带，叫我录给她听。我常常就录给她。然后那时候李妈妈的身影就进来，然后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意念，很强的意念，我的百姓听见了吗？我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先生还没信主，那时候我像疯了一样，我就抓着我先生，我说我好像听到神的呼召。他就看着我那边跳，在书局里面哦，那边跳，他就说：“哎 ，calm down， 你不要走火入魔了。”我知道我听到了什么。我回到家里面以后，第二天就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现在在台湾台大当教授，她26岁拿到博士学位，是一个 research 非常强的一个女姐妹。他来到那边，他就跟我讲，我就跟他分享我第一个跟他分享我的意向。 他说，哎，简单，我先来看看我们华文属灵的书籍有没有人录成 audiobook。 他说没有，哎，当时是11年前，没有人做，哎，没有人做，我们可以开始做。我说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关系到我人生下半场，等一下我一定要神很清楚的呼召。长话短说，神用很多的神迹奇事跟神的话语印证了这个呼，这个意象来自于他。然后因为这个姐妹她的行，她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我们就一下子就跟五位弟兄姐妹就成立了听见基督教有声出版社。听见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使身心灵在黑暗旷野中的人都可以听见。听见什么呢？听见同受患难却蒙神安慰的亲口见证，听见用生命所写下的诗歌。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人听见神要对他所说的话，而一旦听见了相信了，就脱离捆绑得着释放，出黑暗入光明。当我跟一位姐妹分享这个意象的时候，这个姐妹泪流满面地告诉我说，这个意象太宝贵了。这个姐妹是谁呢？就是在 Chicago downtown 那个 Michigan Avenue 瘫在床上的那个姐妹。她说当时如果不是弟兄姐妹把一个一个的录讲道的录音带给她，她在那里听，她只剩下听了，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她说她没有办法撑过。她说这个太宝贵了。而这个姐妹后来痊愈，也成为听见事工非常宝贵重要的同工，直到如今她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祷告同工。她说她当时是连一张纸拿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却靠着听紧紧地抓住神，才得以度过他人生当中最险峻的旷野路。吸毒、抑郁、单亲、自杀、癌症、非法移民，就是我们2004年成立到现在我们目前所制作的专辑。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曾处于黑暗中的过来人亲口述说，用圣经真理带领记录光明，国语、粤语、闽南语三种语言来录制。我知道各位没有从香港过来的啊，谁都听不懂啊。你会吗？是好，那我们就为了你放一段影片。好好，放一段影片哈。哎，对不起，不好意思，我要回去一下哈。当你独行在人生风暴之中，后面看得到吗？当人的言语不再发生作用，优美圣诗的真实故事掌管风浪的主宰说话。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多患难打击，我说这些困难有时候我们是承受不住的、啊、在这患难当中，我们好希望身边有人能够带给自己安慰跟鼓励，可惜人的话语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旋风中的安慰这个专题，透过里面的诗歌还有作者他自己的见证，能够带给每一位患难的人更多的安慰。在主耶稣的里面能够面对前面的困难，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粤语的专题，好，旋风中的安慰。好，好，对不起，不好意思。好，哎，为什么？好，这是戒毒专辑。香港 那个台湾晨曦会刘明和牧师，他曾经听过了我们的一套专辑以后，他说他整个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呢一早起来打电话给我，钟姐妹啊，请你要为我们的吸毒的人来做制作专辑。我说我们不配，可是他说一定，他就叫我请你祷告，请你祷告。祷告了一年，他又打电话来，钟姐妹啊，我在祷告，哇，那个圣灵的感动没有办法。我说好，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愿意，所以就出来了。好，就是戒毒，里面有吸毒的人的真实的故事，也有家属的亲口的见证，也有牧者的真理的信息。好，好，这有一个短片，比如说我们神家中会，有的时候会排斥，哈，这个以后再说吧，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绝对都是神所顾念的，绝对是神所顾念的。因为在背后的那个势力是撒旦的势力。只有福音大能，只有福音大能。好，单亲专辑是我们刚刚完成的。好，上面是写两个 CD，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从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听 tape， 听录音带，然后后来变 CD， 可是现在大家怎么样 ？CD 很少听了，都是透过微信，透过 Facebook、脸书，透过网站，透过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东西都在我们的微信上面 ，WeChat 在微信上面，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管道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不再出版 CD。而这里面我们也访问了六位外遇、家暴、单亲各个方面的离婚这方面的他们的亲口见证，也包括了真理的信息。好，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正刚刚完成。好，这是癌症专辑，这个是针对刚刚知道自己得到癌症的人。他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看医生，怎么样调整他们的生活状态，家属如果家人有得到癌症了，你要怎么样去照顾他，那你关怀的同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哪些话要讲，哪些话不要讲，你要怎么样去安慰他们。好，那里面也有抗癌斗士的亲口见证，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一个工具。好，那我们这些都是过真正在黑暗中的人，他们给我们的回应都是说他们都非常感动，得到安慰。这个是针对癌症末期。好，其实这是我第一个，就是癌症专辑组是第一个出这个癌症末期的专辑，因为我发现华人教会还不太敢触及这个议题，因为死亡，其实死亡在这个信仰当中是最宝贵的，怎么样得着那个超越死亡的盼望，而你怎么哀伤的处理，你怎么样你自己的家人在癌症末期，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其实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课题，可是我们不敢碰。好，所以这个也是。好，好，请进。
这个癌症这个是给病人看听呢，还是给要去帮助他们？
都可以听，都可以听。对，像刚刚那个很好的问题，像呢向癌宣战里面总共有五片 CD， 你可以按照它的主题，按照他的你去找你要听的，你关怀同工你可以去听你要听的部分，你如果要传福音，你就把抗癌斗士的那一光盘的见证给他，好，给他听。如果家属，你就听家属的那一片。好，我们的摊位就在那边，我们都是非卖品。好，我们都是凭信心在做的。好，这苦难专辑就是施宁，那他这个专辑其实是我们在听见人力物力最缺乏的情况之下我们所录制的，但是感谢神，神不会因为我们这样的弱小，这个专辑呢透过远东，透过很多地方，其实广传出去起码上百万人的点击率哈，现在还在传。那所我们所听到回应的一些见证，这个专辑里面的信息怎么样帮助他们。好， 好，那这是粤语版的《苦难中隐藏的珍宝》。好，逼迫专辑，这是针对抵挡基督信仰的国家，譬如说中国，啊，譬如说今天他，那这个我们放在微信以后，我们还没有做一些任何的 promotion 的时候，就5000多次的点击率了，哈，啊，现在逼迫只会越来越强烈，哈，好，自杀专辑，这个是针对有自杀倾向的，我们现在准备正在做的就是抑郁症，针对抑郁症来做，这个是有点触及到，但是主要还是挽回的，你不可以死，你要活，为什么？啊，他用一些话来，还有诗歌哈，国语跟闽南语哈，好，这个就是啊，针对慕道友，很多的教会团契把这个当作是啊礼物哈，新人接待的礼物啦，慕道会的礼物啦，因为理念是什么？他把一般慕道友会问的22个问题，他深入浅出的回答你，好，所以也还有的弟兄告诉我们说，爸爸妈妈从国内来看我们。我们就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就在车子里面放，反正我爸爸妈妈也不能跳车，就在车子里面听。然后听了以后，他说：“哎，很有意思，就是你整个基要真理福音就进去了，好，就进去了。”好，这是见证书籍，那现在英文版马上要来了，好，你在门口，好，好，这个呢是针对非法移民，好，非法移民，来，我们来看他的影片。我们希望我们每次在去华人餐馆吃饭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专辑当成小费，啊，不是随着小费，不是当成小费，要随着小费当作礼物送给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进到教会认识神。那在纽泽西，在纽约，在我知道啊北加哈，那 Esther 他们就是大量的跟我们索取，然后带领很多人信主，神很使用这套专辑，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印制10000套，马上就送完了，现在在加印。我们可能说有心关怀，却不知道要怎么说哈。那这些 CD 呢，都是很好的工具哈。那听见这些 CD 呢，都不是空洞的安慰啊，都是那些过来人他们的。啊，心路历程不是泛泛的教导哈，是一群被神熬炼过的人，用他们的生命跟血泪的经历所写下来的哈。那我们现在还要在做的呢，是要针对长辈哈，针对长辈盲包哈，然后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哈，一起加入，让我们都听见。因为我现在目前是住在 LA， 我希望看如果神允许，在这边有成立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好，那我们的同工工在芝加哥各个地方这样。好，那我们怎么样使用听见呢？你可以拿 CD 当作礼物。好，你可以透过微信分享跟转发。好，好。 耶稣说，刚讲了这么多，我们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夏甲以及听见所录制的见证人，他都是过着无奈的浮生，他们曾在旷野里面发出哭声，而他们也在旷野里面听见了神的微声，他们穿越了旷野，进入了光明的人生。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里面得到盼望，而这个盼望呢，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可是就像刚今天的讲员一样，难道神的心意只是让我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而已吗？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停留在旷野，停留在直走出旷野然后进入光明后的生活吗？我相信不是的。神的心意，我们一起念这句话好不好？请。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有30秒钟的安静，对刚刚听到的信息的一些回应，好吗？当我们在神面前低头闭目的时候，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座的有几个问题。你曾经像夏甲一样身处旷野吗？还是现在你就像夏甲一样，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关心你，你现在软弱之中，你觉得没有人庇护你吗？你甚至感到你在人生地图当中迷路仓皇，不知方向，在人生旷野里面你干渴疲乏，你不知源头，你甚至觉得你人生道路走到了尽头，找不到出口吗？如果是，请你将手轻轻地放在你的胸口。当年在旷野中保护夏甲，听见他与儿子哭声的神，今天也听见你了，并且告诉你，不要害怕，不要绝望，不要丧胆，你听见了吗？可能你说，我不在旷野，我也没有旷野的经历。那么，你周遭有人是现代夏甲吗？你听见他在旷野里的哭声吗？你知道教会的每排座椅上都有伤心人吗？你愿意担任神的使者，帮助他在人生旷野里面听见神对他的顾念吗？耶稣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门，他同时也差遣我们回到这个充满痛苦死亡的世界，将他的心意跟作为传出去，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也请你将手轻轻地放在胸口。主啊，我们赞美你。如果不是你道成肉身，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跟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柄，我们的生命将是何等的绝望，所受的苦难也永无止境。然而你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啊，我们的众儿女们在这里，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主啊，你认识在座的每一位，唯有你知道这里每一个真实的光景跟处境。哦，主啊，求你一一回应我们每一个人此刻从内心深处 所发出的呼声，求你的灵再次的高抹我们，正经历人生旷野的，求你坚固他们的心，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绝望，不要丧胆，因为你一直与他们同在。伤心的蒙你医治，被掳的被囚的蒙你释放，悲哀的蒙你安慰，因为这就是你的心意跟作为。主啊，你不但听见了，而且你愿意亲手怀抱带领，带领他们走出旷野。主啊，在座的有一些是用他的祷告来回应你，愿意成为你的使者，回到走进旷野的。主，就求你悦你的命定，一一的满足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使我们能够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安恩典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因为你来，你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主啊，谢谢你，愿你赐福恩待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主啊，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祈求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摊位在那边哈，就欢迎过去，然后也可以把这个事工介绍给更多人。我们都是非卖品，我们都是凭信心在做哈，所以哈，请大家多多的使用。